后来当我们探访当中发现说，他曾经去过教会几次，然后他看一看我们诗歌本就说，这个感谢神好像他有听过，要不要大家唱唱看好了哈。所以我们后来结束的时候就唱了感谢神这首诗歌哦。那我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这首诗歌的旋律就在我的脑中这样子的一个，哇，就在我脑中这样子，就觉得这旋律好棒。但是我没有想到，今天来到教会第一首诗歌就是唱感谢神哦，真的是太奇妙了，真的太奇妙了。我们感谢神，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在服事的当中，我们知道我们是多么的软弱，多么的不足，但是就在服事的当中，我们就经历了从你而来的能力，从你而来的喜乐跟满足。主啊，求你引导我们今天的信息，让我们在你圣灵的引导当中都能够更多的明白，进入你的真理的里面。愿荣耀都归给你，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这个从上礼拜开始，应该上上礼拜开始，我们先无传道就进入了这个罗马书的第九章。像罗马书的第九章到第十一章是一个完整的段落，它重要性其实不亚于前面的一到八章。在这里呢，保罗他用问答的方式在阐明以色列人在救恩，在神救恩的计划当中所站的位置，然后也多次的引用旧约。那保罗他以这段书信来证明说，他这个外邦人的使徒呢，不是一直都在帮忙外邦人，他也呢很关心他的以色列民，他对以色列民也有一个非常深厚的情感。所以在这边他运用他过去曾经在这个加玛列这个法利赛人的这个一等一的这个教师的底下所受的这些训练，要来向他的这些过去他同胞当中的精英分子，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来阐明耶稣就是在律法书上所记载的基督。好，那首先我们进入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讲到的大纲。第一个是律法因着耶稣基督的成全而需要被重新的诠释，是在第六节的地方。第二个部分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凭着神的应许而不是人的血统，在七到九节。第三个部分是雅各的被选被拣选是凭着神的旨意而不是人的行为，这是在第十节到第十三节。好，那我们就进入第一个部分，律法因着耶稣基督的成全而需要被重新诠释。我们一起再念一下第六节的地方，第六节，第九章第六节，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哇，在这边呢，这个保罗保罗讲到说，这个呢，你们这些律法教师们不要以为说神的话落了空了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就对今天的我们来看会觉得说有点难以理解所以我们必须要先来进入到第一世纪的犹太人的信仰。第一世纪的犹太人到底他们对于信仰是怎么样看是怎么样看。那首先他们很引以为豪的就是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哇，这个因着血统的纯正，他们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就是神的子民。他们在出生的第八天就要遵行的割礼，那他们呢对律法，哇，真的是付上最高的敬意。他们不管是研究律法、教导律法、遵行律法，哇，解释律法，哇，他们是不遗余力，这个律法就是他们生活的中心。那其实这个律法对于犹太人说，他们认为更精准的翻译应该不是律法，而是教导而是教导他认为说这个教导更能够传神的表达这是神给以色列人的一个教导，一个命令而不是好像很死板的这个律法一样。那这个时候也有了文士跟法利赛人，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福音书里面，可以常常看到主耶稣基督在跟文士跟法利赛人的对话那当时的犹太教其实他们就是也有好几个教派包括这个 法利赛人啊，撒都该人啊，什么分瑞党啊，然后还有这个西律党等等，有很多的教派，但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法利赛人的这个教派，所以耶稣基督花很多的时间在跟他们对话，来指出他们的错误，指出他们的错误，但是他们仍然是有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那接下来就是会堂，这是以色列人他们被掳之后他们敬拜的中心，敬拜的中心。那事实上在这个主后70年，这个圣殿被毁之后就已经没有圣殿可以敬拜了，所以都是只能够在会堂，各个地方的会堂，就像现在的教会一样来敬拜。那法利赛人他们有一个很明显的优点，他们相信呢律法是能够实际应用到生活上的每个层面，即使律法上没有记载的事情都可以应用，都可以应用，这是他们的一个信念，也是他们要把一个信仰活出来的一个信念。那想想当时呢，在罗马政府的统治之下，然后呢又深受希腊文化影响，这样的一个生活当中很多事情都是律法上没有记载的，那怎么办呢？他们这个拉比，就是他们的老师，给他们的教导就是说，你不断的从律法当中，你不断的去思想，不断的去参照，不断的去默想，你一定会得到这个处理事情的原则，处理事情的原则。那旧约圣经呢跟口传律法是呢这个犹太信仰的两大柱石，那犹太这个旧约圣经是固定的，但是口传律法会随着时代的需要有发展跟演变，才能够符合时代的需要。那随着这个先知的启示越来越少，我们看到就是说被掳归回之后，就是有哈该、撒加利亚，然后最后有马拉基，然后就没有先知的启示了。那这时候怎么办呢？这时候怎么办？这时候文士、这些拉比、这些老师们的角色就越来越重要，因为他们肩负着解释律法的责任，解释律法的责任，他们也相信神给予他们这样的一个权柄来解释律法，解释律法。那当然我们知道在实际的情况当中，每当有一个新的状况产生的时候，如果两派的这个拉比对于同样一件事情有不同的解释该怎么办？不同的解释该怎么办？要打架吗？要争辩吗？其实不然，他们虽然会有多数人的解释，但是呢他们也会很有智慧的保留容许这些不同的解释跟少数人的意见，然后也会把这些少数的拉比的解释呢把它保留下来，甚至呢传承下去，因为说不定神透过他们说话，这是有可能的，就像过去透过先知们说话，有时候这个话可能不好听，但是这或许是神的一个启示，要把它保留下来，要把它保留下来。所以呢保罗其实他在这边他就扮演一个这样子的角色，保罗相信说耶稣基督来已经成全了律法，所以对律法的解释要有根本性的改变，要根本性的改变，所以他就大胆的提出来说，这个以色列人已经不会都是以色列人，不是说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就是当理所当然神的子民，这个保罗就大胆的提出这个跟多数拉比不同的意见。那拉比呢他在解释律法的时候不是呢随自己高兴，要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喜欢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不是的，他是有一个一定的一个解释的原则可以供遵循，有几条解释的原则。那就像现在的神学院会教导这个释经学是一样的道理，那其中有一条很有趣的就是说，它是要从两处的完整的经文段落中去产生一个新的解释，以应用在新的状态。那另外或者说是呢，从两处完整的经文段落中去归纳出一个新的原则，而这个原则就可以被应用在其他的经文上面。那我们发现这就是保罗他在这边所做的，在这边所做的，他在这个第七节到第九节当中，他就引用了这个亚伯拉罕他怎么样去得着以撒成为他的后裔， 这一段的圣经，在创世纪里面的圣经。那另外一段他就引用了这个呢，雅各跟以扫在母腹里面就开始相争，但是神却拣选了这个雅各这样的一段的经文来作为支撑。所以他引用在创世纪里面的两段经文，去得到一个新的结论，就是呢，这个拣选的主权是在于神啊，拣选主权是在于神。这个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了啊？这个在耶稣基督已经来了，现在从以色列生的不再是依靠血统，不再是因为你的血统是以色列人，你就理所当然是神的子民，是被神所救赎的。在这边我们可以应用到说，当我们怎么样来看圣经呢？你有看到圣经当中所启示的耶稣基督吗？还是你只有看到一些好听的故事，看到一些教导道德的一些故事吗？还是你有看到圣经当中所启示的焦点耶稣基督？同样的，你怎么样在生活当中引用圣经呢？你只引用那些应许说成功、应许平安、应许恩典的经文吗？这些不是不好，但是会不会我们在只专注在这些好的经文，这些对我们有祝福的经文，而忽略掉一些比较硬的道理，比较硬的这些经文啊？这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部分。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呢，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凭着神的应许，而不是人的血统。首先我们要讲到说，这个亚伯拉罕他这个怎么样去得着他这个宝贝儿子以撒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他等待了二十多年，在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神就已经呼召他，也提到说他的后裔，也提到了这样的话。但是神没有很清楚的跟他说你什么时候会有后裔，还有这个后裔会怎么来，没有讲。那亚伯拉罕呢，他其实相当的富有，有很多的产业，但就是没有儿子，那或许他一开始期待罗德成为他儿子，但是罗德也很富有啊，他不需要来继承他。那后来呢，他想说要不然他的继承人就用生在他家中的这个仆人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那后来呢，又改成为以实玛利，在以实玛利出生之后，后来有了以撒之后呢，又把以实玛利跟以撒一起当作继承人。那最后又再改为只有以撒一个人，那在亚伯拉罕他漫长的等待的当中，我们刚刚说到说从75岁，然后呢大概到85岁之前，神又更清楚的应许他说他本身所生的才会成为他的后裔，亚伯拉罕本身所生的才会成为他的后裔，但是没有说到底是谁生的。所以后来他的太太这个撒拉就说，你从我们的这个使女夏甲来生小孩吧。所以后来就生了以实玛利。后来一直等到亚伯拉罕99岁了，神才透过在这边的这个经文，这个神造访这个亚伯拉罕，然后跟他说到明年这时候我要来，然后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才很清楚的应许他说明年这时候你就会有我所应许的儿子。那后来又一直到了亚伯拉罕103岁的时候，这时候呢这个以撒已经断奶了，但是呢这个撒拉看到呢这个以实玛利在嬉笑这个以撒，所以呢就觉得说这怎么可以呢，怎么可以让一个仆人的这样一个使女的小孩来欺负我的儿子呢，不可以，所以他说不可以让这个以实玛利跟以撒一同承受产业。那神也给他很清楚的命令，就是说你就听你撒拉太太的话，不可以让这个以实玛利一同承受产业。所以呢这个一直到从75岁一直到103岁，如果再往后推，亚伯拉罕真正在这个得孩子的应许上真正的完全的得胜，是等到神对他来一个测验，就是说你把你的儿子，把你最爱的儿子以撒来献上，这个时候哇，这个亚伯拉罕真的是 完成了他信心的功课，他真的愿意来献上。当然神也预备了更好的一个祭物在那里。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他学习这个功课大概学习了30几年，甚至可以说是一辈子，更可以说是一辈子，在这个要有小孩，要有小孩来继承他的这个功课上，他学了一辈子，他学了一辈子，他学了几十年，这当中他也有失败过，但最后他得胜，他也成为信心之父。神有没有给你功课呢？你也学了几十年，有没有？哇，从年轻的时候，从小就一直学习到现在还在学习呢。那我想我们不要感到奇怪，也不要感到不好意思，因为从亚伯拉罕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来，有的功课就是一生之久要去学习的，一生之久要去学习的。好，那第二个部分是身为亚伯拉罕后裔的迷失。我们刚刚提到说，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说，只要我血统纯正，我这个家谱可以拿出来，哇，我就是神的子民，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比其他的种族还要来的优越，高人一等，哇，我是神的子民，哇，这样的一种方式，这样的一种信仰的一种信念，是不是会变成有点奇怪？因为纯粹依照你的血统，纯粹依照你的出身，你就比别人优越。这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观念是需要被检视，需要被检视的。所以保罗在这边说，不能够是这样，你不能够再这样认为了。那我在这边我愿意举一个我自己的一个成长的经验来作为一个例子，作为一个例子。这个我的爷爷他曾经有一些成就，然后我有一个伯父，在他的兄弟姐妹当中也有一些成就，按照世俗的标准来看，那他们两个差了36岁，他们是同一个生肖，按照中国人来看。那刚好呢，我跟我这个伯父也差了36岁。我小时候说，我跟我这个这么优秀的爷爷阿公，跟我这么优秀的伯父，哇，我是他们的传人呢，我小时候就有一种想法，就是说，哇，我应该是会我们这一代当中最优秀的人哦，应该是会这样子。那所以呢，我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我觉得我是被拣选，我似乎要比别的弟兄姐妹要来的优越才行啊，才行。我有这样的一个信念在我的心中，但是慢慢我发现这样的信念对于我来说只是有害无益，只是有害无益。为什么？一方面我要骄傲，哇，我比别人了不起；一方面我发现我根本做不到，所以我要自卑，我要自卑。那我也发现说，你说我要优秀，但是怎么优秀？这个长辈们又没有告诉我。他们怎么样能够这么优秀，能够给我这些成就，没有告诉我啊。我爷爷很老啦，然后呢，伯父我跟他不熟，没有人告诉我他怎么样优秀，我不知道。好，所以我发现这样的错误的信念不但是有害无益，而且这样的信念是没有能力，是没有能力的，是没有办法产生一个效果。我觉得说，其实还不如你传承给小孩子的是你一个家人之间亲密的关系，亲密的关系，以及把信仰传承给你的下一代才更有意义。比起说，我们家族比别人优越，我们这个你从血统你就要比别人优秀，这样的只是对孩子是没有帮助，是没有帮助。那所以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让我们来想想看，犹太人他们也是类似这样，他们觉得他们出生就比别人优越，就比别的种族优越，他们出生就是神的子民，哇，这样的一个优越感一直在他们的心中。但其实这样的信念是没有能力的，是没有能力的，是不是一个信心之路，不是信心之路。那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在这个施洗约翰，我们可以看到就已经来指出这个以色列人这样的问题，指出他这样的问题。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约翰对那出来要受他洗的众人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了。当时的犹太信仰已经陷入了一个困境，所以施洗约翰出来，哇，他就是作为一个改革的前锋，要施行这个洗礼，施行这个洗礼， 因为如果你只是认定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就得救。那这样的话，很多百姓也觉得好像哪边不太对劲哦，哪边不太对劲，哪边不够，所以他实行悔改的洗礼，要以色列的百姓出来接受这个悔改的洗礼，让他们打破他们这个信念，说不是亚伯拉罕是你的这个祖宗，所以你就有的靠，你就有的靠啊。甚至他说，神能够从石头当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那主耶稣也是一样哈，主耶稣也是一样。这个地方我们想在福音书里面大家也有点熟悉的这一段经文哈，我们也一起来念一下。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却想要杀我，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我所说的是我父那里看见的，你们所行的是在你们的父那里听见的。他们说，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现在你们却想要杀我，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接下来还有一节哈，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哇，当看到耶稣跟这些法利赛人跟这些人在对话的时候，指出说你们其实根本不配得做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如果你们是的话，你们一定会遵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啊，你们根本没做到，甚至更严厉的指责他们说你们是魔鬼的啊，是魔鬼的这个子孙啊，是魔鬼的后裔。因为魔鬼所做的就是呢欺骗，就是不守真理啊，就是杀人。哇，这样的指责，哇，对于法利赛人来说根本听不下去啊，根本听不下去哈。那我们可以发现呢，主耶稣他对于这个，他也是一直去挑战这个血统的观念啊，血统观念。你看他这边所讲的这句话哈，应该是大家很熟悉的，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哇，你可以看到耶稣他的看法已经超越了这个血统，跟要做他的母亲跟他的弟兄姐妹的，不再是因着血统，而是因着相信神，因着从神重生，也因着遵行神的旨意，就是他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在这边我们可以来检视一下，我们的信仰是一个什么样的信仰，是因着我的爸爸妈妈相信的，然后我们就理所当然是一个基督徒吗？还是说在我们的信仰当中会不会以一些外在的东西而好为好呢？比如说我们是哇某某一个很大教会很兴旺教会的会友，或是某某服事的头衔，哇，我们会不会以这些外面的东西自豪呢？哇，我的这信仰保证没问题啦，很纯的很纯正的这个信仰，我必定是在神的这个救恩之内，必定在神的救恩之内。当然当然应该是，但是呢，保罗他提醒我们，以色列人他们也受了割礼，他们也住在信仰的群体当中，但不是所有的人都有份于救恩，因为这个得救的确据不应该是出于外在，而应该是出于内心的，出于内心的，应该是出于圣灵的，就像我前几周的这个证道，这个我们要有圣灵在我们的内心作为凭据，这才是信仰的凭据，才是信仰的凭据，而不应该是这些外在的这些东西。好，那我们再进入这个第三个部分，第三个部分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个第十节到第十三节，我们再一起来念一下。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加 既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在救恩的事上，到底呢是神的预定比较重要，还是人的回应比较重要？这一直是一个争论的议题在神学上。当然必须说，这是一个奥秘啊，这是一个奥秘。神的预定最重要，但有时候人的回应也很重要哦。这是一个奥秘，没有办法再更清楚的去描述它了。我们只能够从经文当中来理解哈。那在这边呢，保罗他引用的前面是这个创世纪的经文啊，这个打从这个雅各跟以扫的妈妈怀孕啊，这个利百加怀孕的时候，他就已经求问神，就已经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神这样的一个回应哈。神拣选了这个，拣选了这个雅各，拣选了这个小的啊，拣选了这个弟弟。那后面他又引用了这个经上所记，这是在马拉基书的一章啊，这个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雅各他虽然被神拣选，被神拣选，难道被神拣选就像我刚刚的例子一样，哇，那以后我就可以这个安然的就是呢高人一等哦，生命当中就不会遇到任何的问题吗？不然神他兴起各样的环境来磨练雅各，而且在每一个关卡上他呢也要回应神啊，也要回应神哈。我们特别也可以看到雅各他的这个人际关系是很值得去看的哈，很值得去看的。可以看到他跟他跟他这个哥哥的关系哈，他们的兄弟的关系啊，他跟他爸妈的关系哈，爸爸偏心，那妈妈，爸爸偏心了哥哥，那妈妈偏心他哈，这样的一个关系。然后还有这个他到了拉班他舅舅那边，舅舅跟侄子的关系哈，也有点像是这个老板跟这个雇工的关系。然后他的夫妻的关系，虽然呢他娶了两个太太好，然后两个妾，但是他夫妻关系呢看起来并不是很好哈，让他有很多很多的一个磨练哈。那还有他的亲子关系哈，他生了十二个儿子哈，这十二个儿子当中又有很多的这些的哦，很多的这些暗潮汹涌哈。这些的亲子关系上，在这些各种的人际关系当中，神都去磨练他啊，神也在各样的人际关系当中在磨练我们啊，磨练我们。那第二个是在救恩的事上，是神采取主动，神采取主动哈。虽然表面上来看，雅各真的比以扫好多少呢？哦，真的比以扫好多少？雅各他也会骗人啊哈，雅各骗了他爸爸的这个祝福。哦，骗了他爸爸祝福，这雅各，然后这个事隔多年，等到兄弟终于再度见面，尽释前嫌的时候，哥哥显得宽容大量，马上来接纳弟弟，弟弟还在那边想说哥哥到底会对我怎么样哈？这样子雅各这么小心眼哈，他到底呢比以扫好多少？到底比以扫好多少？这是可能是一个疑问哈。那我们可以看到神确实对与雅各是采取主动哈，我们有三个例子哈，三个例子。第一次是在呢这个雅各因为要逃离他哥哥哈，逃离他哥哥，他哥哥要报复了，他哥哥生气了，他逃离他哥哥，他在前往哈兰的路上，那在路上找一个地方睡觉的时候，他遇见了神了，他与神相遇了哈，与神相遇了。这边这一段经文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后面还有 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哇，神主动的出现与雅各相遇，还说他不会离弃他，他直到他神成就了向雅各所应许的一切话。那第二次呢，是雅各他从哈兰带着妻子儿女还有产业回来，准备面对他的哥哥的时候，这是一段很精彩的故事哈。雅各非常怕他哥哥，哇，他哥哥呢这个武力武功高强哈，然后又带了很多人哈，这个他非常的害怕他哥哥，所以他准备了很多的礼物，有牛群、羊群、骆驼群、山羊群、这个驴子群，哇，在前面一个一个过去，然后又按照他心中的这个呢家人的优先顺位，啊，先把他那两个妾跟那两个妾所生的孩子是呢第一路人马，然后第二路人马是他的这个呢大太太利亚跟他所生的孩子，那最后是呢这个他所最爱的拉结跟他所生的这个约瑟在最后面。那本来雅各是准备在最后面的，准备在最后面的，他想说他们都过去，礼物先过去，妻子儿女都先过去，他最后就在他这个这些人都已经过河了，这个雅各在那边等待了空档的时候，神的使者出现跟他摔跤，哇，雅各又展现了他的这个不屈不挠的精神，甚至呢都赢了哈。但这时候神的使者摸了他的这个大腿窝的这个筋哈，所以呢他就瘸了。这时候你可以看到他改变了，原本他如果按照他的规划他的计划这样去见他哥哥哈，这个呢可能他的太太跟这些儿女哈可能会一辈子很怨恨他了哈，一辈子可能会很怨恨他哈。但然后到底他哥哥会怎么样看他不知道，但是这个经验改变了雅各。为什么？因为他变瘸了哈，他变瘸了。你想想看，雅各他瘸着这个走向他的哥哥，这个画面我们来看一下，在这边这一段的经文哈，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哈。雅各举目观看，见以扫来了400人，他就把孩子们分开交给利亚、拉结和两个使女，并且叫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在前头，利亚和他的孩子在后头，拉结和约瑟在最后，他自己在他们前头过去，一连七次俯伏在地，才就近他哥哥。你可以看到，这原本不是雅各的计划，原本不是雅各的计划哈。原本雅各有一个周详的计划，但最后他改变了，所以他说在这边他说到说他自己在他们前头过去，哇，这个爸爸走出来了，然后这样一跛一跛的这样走过去。你想呢，这个哥哥以扫看到他会怎么样？我想那个原本的如果还有怒气的话应该也没有了啦哈，都看到弟弟都这样子了，都已经这样子哈，这么有诚意，都脚都跛了这样子走过来哈，哇，他哥哥的怒气没有了，没有了。那雅各也证明他这个爸爸这个先生不一样，但是这原本不是他的安排，这是神造成的，让他最后一刻他的腿变瘸了。那第三次是在呢这个迦南地饥荒的时候，这个呢这个因为约瑟当时已经在埃及当宰相哈，那这个约瑟要设一个计呢，让便雅悯也跟着他的哥哥一起过去。他这样的一个用心是要去考验他哥哥们信心的功课，到底哥哥们这个信心的功课有没有学会？所以他硬要说，你们下次来的时候一定要带着你们父亲最疼爱的这个小孩小儿子，这个便雅悯跟着你一起来。那一开始呢，因为那时候约瑟还没有揭露他的身份，啊，所以呢，这个时候这个雅各那时候已经叫做以色列，他百般的不愿意哈，宁可没有食物吃，他不考虑让他最疼爱的、 最后的这个便雅悯这个跟着过去，他不愿意。但是等到饥荒又越来越严重，食物都已经吃空了，都已经要见底了，这时候他真的没办法了，他真的没办法了。哥哥又在提说，爸爸你再不让我们去，我们都要饿死在这里了，我们都要饿死在这里了。这时候呢，这个雅各这个时候叫以色列，他也是百般的不愿意，但是他最后没有办法，神兴起这个环境他没办法了，最后他只好同意。那他说了什么话，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在创世纪43:14，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放你们的那弟兄和便雅悯回来，我若丧了儿子就丧了吧。可以看到他在这边他也有这样的一个决心，就像亚伯拉罕献上以撒一样，他愿意说好吧，你们就去吧，如果我的儿子没有了就没有吧。他终于跨出了这一步，这也是神他所兴起的环境啊。原本的雅各他是不会愿意，是神兴起的环境，所以我们会看到神他仍然是在掌权，不是说人的计划人的作为哇，再怎么样的完美再怎么样的精密没有用，在神的计划底下，神要我们学习一个功课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去学习这个功课。那圣灵也会帮助我们一把，也会帮助我们一把。所以我想结语呢，在我们这个今天的这个真以色列人当中，我们每一个信徒也要成为一个真以色列人，一个真正认识耶稣基督、真正跟随他的人。如果我们只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只是一个礼拜天的基督徒，那我们要小心主耶稣他所讲的这一句话。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是，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我们最后的结语，从刚刚的三个大纲，我们来看这三个结语。第一个，真以色列人是真正认识圣经所启示的那位耶稣基督，并与他建立关系跟随他的人。第二个是外在的这些条件、外在的这些仪式、外在的这些头衔、外在的这些等等，虽然或许有助于信仰，但不能取代信徒内心对神一生之久的信靠，不能取代信徒内心一生之久对神的信靠。哪怕是几十年的功课，我们也是要学习，也是要 顺服神的来学习这些功课。第三个，虽然这些行为，虽然人的这些计划这些也很重要，但是信徒不能忘记神他那完全的主权跟圣灵的引导，因为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的计划再怎么样的完美，再怎么样的精密，不能够取代神的计划，不能够逾越他的主权，不能够超越他圣灵的引导。因为我们都能够常常俯伏在神的话语当中，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看到保罗他来指证旧约的这些以色列的百姓，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文士，让他们知道说他们不是依靠他们的血统，不是依靠遵循律法就可以在神面前得称为义。我想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也是一样，我们不能够单单只是依靠这些外在的仪式，这些外在的行为来证明说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们更需要在内心里面对你一生之久有这样的信靠，愿一辈子在你的带领之中来学习我们生命的功课，也愿意我们在每天的读经当中更多的认识圣经当中所启示的真理，圣经当中所启示的耶稣基督，愿意与你建立那真实的关系，真实的来跟随你。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求你赐下你圣灵的保守跟能力，使我们都能够做真正的以色列人，做真正跟随你的门徒。主啊，我们向你献上仰望， 祷告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请弟兄姐妹一同起立来唱。你是为了接受主爱被拣选的人，
为了接受主爱被拣选的人，在你的生命中接受那丰盛的慈爱。你是为了接受主爱被拣选的人，在你的生命中接受那丰盛的慈爱。
创世之前，
创世之前开始的神那丰盛的慈爱，接着我们的相遇结出了果子，在这个世界上因着你宝贵的存在，这是带给我们极大无比的喜乐。
你是为了接受主爱，
你是为了接受主爱被拣选的人，现在仍然拣选那丰盛的慈爱。
你是为了，
你是为了接受主爱被拣选的人，现在仍然接受那丰盛的慈爱。是为了接受主爱被拣选的人，在你的生命中
接受那丰盛的慈爱。
你是为了接受主爱被拣选的人，在你的生命中接受那丰盛的慈爱。
是的，阿爸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我们是为了被爱而被受你拣选的一群人。是的，我们今天站立在这边，当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何等的荣幸，能够被你所拣选，被你所看上。主啊，是的，你的拣选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乃是出于你的怜悯，是的，是出于你的主权。因为有许多人比我们更优秀，有许多人他们的行为更胜于我们，而你不一定拣选了他们。主啊，是的，所以我们这一群被你所拣选的人，我们深信你在我们的身上有你的美意和作为。是的，我们只能够向你献上感谢，我们没办法来做比较，我们只能够说，主啊，你的拣选临到了我们这些世上的人身上，谢谢你开恩可怜我们，使我们能够被你拣选成为神的儿女。主啊，是的，这是多么尊贵荣耀的一个身份，而且我们也相信你的拣选你必定负责到底。是的，你的负责还包括你要制作我们能够成为像神儿子那荣美的形象。是的，是的，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这一年来在屏东浸信会的带领。是的，你行走在教会中，你做新事，你给我们许多的试炼，但是你却应许在这些试炼之后要带我们进入那宽广之地。感谢你，你来了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愿你继续在新的一年来带领我们进入那更丰盛之境，让我们继续凭着信心来仰望跟随你。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与团契，常与我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坐，我们可以默祷，彼此交通，彼此代祷。